好，感谢主啊！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，跟大家简单有个回顾啊。其实我们恩典教会、恩典的事工，我们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传承，就是每年一开始的时候啊，然后会有一个年度的主题信息。当然，恩典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听屏幕师所讲的恩典的福音被建造的，所以神呢也特别每年都借着他给一个启示性的一个主题，是关于未来的一年要发生的事情。其实这就是先知性的讲道。那我回顾了一下啊，过去的往年，很多时候真的是所发生的事情跟他年初所讲的很多都是很接近的。如果在这一年当中你能够抓住这一个真理的话，其实这一年你就能够经历到这个真理所传达的内容和信息。我记得在几年前，疫情是哪一年啊？2020年，对不对？2020年的时候，年初的时候，他讲一个主题叫时空之年，意思说神超越时间空间。当你被环境所限制的时候，那么神会超越时间空间做他要做的事情。结果讲完这个主题，过了两个礼拜，疫情爆发了，然后全世界疫情爆发了，然后我们都被困在了家里，真的经历到是时空之年。后面我记得他有一年也讲了一个主题，就是机遇之年。就是你抓到今年特别多的，会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神会让你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去抓到一些机会，啊，这个叫机遇之年。我记得那一年就有很多的见证跟巧合在我们生命中发生。那有的人就抓到了那个机遇。我记得有个姐妹啊，她其实每次特会，最近的3到5次特会，一个月一次，她都有来到上海现场。她讲到她自己的婚姻嘛，就真的是失联了很多年的一个他心目中的男神啊，我只能用比较世俗的话吧，只有耶稣是神啊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就说他心目中的男神，然后失联了很多年，然后后面又奇妙的遇见了，然后那个男神也单身，他也单身，真的就是讲个幽默话，就是霸道总裁爱上了离异带两娃的我。开玩笑，就很他讲见证，就我只是要表达说，就非常奇妙的在这个事情当中，他在他这个择偶婚姻的事上就遇到了一个好的机会，就像路德遇见了波阿斯，最近网剧不都是这么演的吗？照进生活很多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。那牧师只是讲幽默一点啊。宗教化的讲道我不太会啊，我还是属于比较跟这个世界是接轨的啊，听得懂的话语啊。然后呢，你看到去年我们的年度主题呢讲到说第三日嘛，对吧？进入到第三日，然后去年我们就特别经历到什么？经历到就是耶稣来之前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你看到去年一年发生了什么？哈马斯被铲除，就是你真的看到就是。啊，什么叙利亚那些恐怖什么政权被他推出去，其实跟圣经里所讲的以色列兴起，以色列要建那个圣殿，然后中东要达成一个和平协议才会允许他去建圣殿，然后你在去年一年你真的看到就是真的是走到这个方面，一些恐怖的一些主义、恐怖政权一些什么之类的，你看被清理掉，中东是迎来前所未有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。这就是第三日，会在进入到第三日会看到这个世界，也就是说七年大灾难的来临之前，中东会有和平，然后呢才会允许建圣殿。所以去年你看到非常明显的。那今年啊，回到今年的年度主题信息当中，中文版啊，其实我是抢先中文版，叫加倍丰盛之年，加倍丰盛之年，也就是今年你要期待。在你生命中的各个方面，在过去被祝福的方面，要加倍凸显出来这个丰盛，要更多的发生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啊，为什么年度主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呢？历代志上12章32节啊，这里讲到有个支派叫以撒迦，我们来看圣经啊，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，都通达实务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。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。圣经当时翻译是文言文啊，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 以撒迦支派有200个族长左右，他们都是属于通达食物，是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？就是有前瞻性，有先见之明，能更有眼光跟看见未来要发生的局那些什么局势也好，要发生的事情也好。那圣经记载说，以撒迦支派有200个族长，他们都是这样的人，他们能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，他们知道这个趋势啊，他们知道将要怎么样。所以呢，圣经当中啊，以撒迦的这个子孙当中，他们能够洞悉时局、洞察时代的能力，这一帮人啊，他们能够引导以色列人做好准备，即将要到来的事情。属灵上，神确实会借着一些先知，借着一些神的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让我们做好准备，让我们的心里被建立起来，心里被建设起来，能够来迎接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。阿们。所以世界上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就是你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局势，你就超越了绝大多数的人，是不是这么讲的？我们在世界上确实看到也是这样子嘛，对吧？股票也是啊，跌的时候买进啊，涨的时候买出啊，房价也是啊，你会很佩服有些人的眼光就是在前面的嘛。那今天讲到属灵里面啊，他说以撒迦支派有一群人，他是通达食物，并且他是知道神接下来要做的事，神要如何引导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今天2026年天父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赐给我们话语，帮助我们预备将要面对的未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话语在接下来的这个信息当中，就是说有时候他会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要带着什么样的姿态，或者带着什么样的态度，什么样的心态来迎接关于2026年神要做的事情，尤其是在恩典教会，在恩典之下神的子民身上，就是在你跟我的身上神要做的事情。阿们。好，那下面我简单讲三个方面啊，其实今天会讲的比较简短，也就是说在2026年神给你的应许，牧师要讲三个方面。先来讲第一个方面，你的道路与力量的应许。神今年要特别应许你，就是你前面的道路，还有神要给你力量，无论是心灵的力量还是身体的健康的力量，神给你一些特别的应许，你要抓到，你要期待会加倍的更多的临到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一起说阿们。屏幕是讲到箴言书4章18节，其实这节经文大家很熟悉啊，我也经常有分享。他说，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其实这节经文就是预言我们这个时代，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在传讲什么恩典，在传讲公义的身份，在传讲回归到神给我们义人的身份的真理当中，所以这个经文就预言我们这个时代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黎明之前是最大的黑暗笼罩着大地，对不对？黎明之前是最黑暗最黑的时候，但是他说义人的路呢，他没有说世界啊，世界会越来越不好的，世界会越来越黑暗的，但是义人有一群人，就是在恩典下的你跟我，上帝给你一个应许，是你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虽然经历过黑暗，虽然正处在一个极大的黑暗当中，但你的整体趋势呢会越来越好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。这节经文我们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自己的态度，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和神的话语来对齐。阿们。我们还是要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大环境，但我们还是不要活在这个大环境的状态当中，我们还是要活在我们的身份当中，活在神的应许当中。阿们。如果你只是看这个大环境啊，我们很容易会陷入到恐惧消极的预期。其实你发现现在的人对未来都已经没有盼望了，我自己也经常刷抖音，我觉得以前很少出现的，现在我刷到很多家长居然说不让孩子读书了，别读了，让他睡觉，不要让他写作业了，逼疯了。我之前以前在我那个年代，父母对孩子教育管得很严的，现在居然有一些家长说就说让他解放吧，不要再逼他了，他没有童年了，他太苦了，他大学毕业又能怎么样，难道又是加入到外卖军团吗？ 加入到这个快递大军吗？还是加入到网约车行列吗？很多家长其实都是对未来充满着消极的预期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有一句话很流行，叫什么？躺平嘛。还有一句话就说什么？有人说啊，对那些家境稍微较好的年轻人，只要叫他别创业，别做生意，天天玩，这是你最好的状态。这是一个段子啊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你创业，你做生意，你会把你家里的唯一的那一点老底都败光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你最低的消费方式就是别创业，别做生意，吃喝睡觉，因为这样子你的消费是最低的。因为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大环境当中，你的创业，你的做生意的失败的概率是极高极高的。大家听懂我意思吗？别做生意还好，一做生意可能就欠债了，变成确实是这样子。这个环境当中，你创业也好，你办公室也好，你做生意也好，尤其是重新开始的，你要投钱的，基本上都是打水漂。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跟你说，大街上开店的，只要他新开一家店，大概率都会赔钱。无论开餐饮，无论卖水果，无论卖衣服，卖衣服都没有人到街上去买衣服了。真的是这样子。这个状态就是说普遍人们因为大环境的原因，已经陷入到恐惧和消极的预期，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啊，接触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新闻啊、预测呀、预告啊，对吧？未来几年会怎么样啊？有人说啊，未来的十年当中，今年是最好的一年。哎，听了之后更吓人，对不对？未来十年，今年就要是最好的吗？也就是说，整个环境的信息告诉你，只会越来越糟糕，对吧？然后慢慢的呢，我们基督徒也同样，这种消极的情绪不知不觉当中影响了我们对未来的看法，也都躺平了，也都没有动力了，也都没有期待了，是不是？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不抱希望了，有一些家长说还不如给他留点钱，让他这一辈子饿不死就行了教育花他的钱还不如给他存起来，让他有吃有喝，让他快乐的活着呗就行了呗。所以很消极。甚至你知道 AI 嘛，就是人工智能，他的未来都会失业，搬砖都不需要你搬，机器人比你力气更大，对吧？打螺丝都不需要你打，你打螺丝你的精准度还有问题，搞不好打到手上，机器人直接打螺丝。未来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朋友圈嘛，现在汽车不是智能驾驶嘛，他说我这样吧，我就买个智能驾驶的车，他开网约车，我在家里躺着，他赚钱，他养我，反正也不用开了嘛。就你车都不需要你开了，你还想干滴滴？滴滴未来都是人工智能的了，不用你开了呀。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行业全淘汰掉，啊，全是机器人在运作。反正医生，有人说啊，医术很高明没用，以后开刀的都是机器人开刀。它的精准度，它的那个密度、精密度远远高出人的这种误差。你人搞不好，你对吧？你切肿瘤的结果把人家的胃给切掉，对吧？纸巾、手套还落在里面，忘了取出来了。这种新闻我们也不是说没看过嘛，是不是？那机器人设计好了就更精准了呀，全都是智能化的了，精准无误了，所以很消极的状态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但是感谢神。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我们是积极的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阿们。26年我们要这个期待，我们基督徒仍然要带着期待，你个人、你的人生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家庭啊、你的环境、你的财务状况，包括你的健康状况，你会越来越好。世人没有这种期待啊，世人甚至也认为，天天认为什么，自己的健康体能也逐渐的衰退，是不是？身边的人经常说，哎呀我老了，哎呀不如从前了，哎呀现在不行了，哎呀现在大不如从前。但神的话语应许我们，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来看这节经文啊，申命记33章25节，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。门栓是铜的铁的，代表什么意思？铜跟铁代表着坚固，坚不可摧啊！上帝祝福你，你的健康坚不可摧，你的身体状态 是坚固的，阿们。神在坚固你的意思。下面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是那样的。加勒，大家记得加勒说一句话，他说，我45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是强壮的，我现在85岁的时候，我仍然是强壮的。神要基督徒有一个概念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上帝要给你健康，你要一直活在健康里，而不是认为我会生病，我会衰老，我越来越老了，我越来越没用了，我越来越差了。这是今年神给我们的应许，道路和力量的应许。阿们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坏消息和恐惧的这个预测当中。圣经提醒我们说，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我们来看这处经文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8节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不属于黑暗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属于白昼，就是光明之子，上帝的子民，基督徒会不一样。他说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，为什么是头盔？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思维都在我们的头脑里面。我们的头脑要戴上什么？得救的盼望。什么叫得救的盼望？希腊原文是期待好事发生。跟我说，期待好事发生。所以这个盼望就是说，要保守我们的思想，要期待我是被祝福的，好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让我们的思想意念跟神的应许是一致的，而不是被环境左右的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进入到2026年的时候，让这个盼望，就是对未来的美好的期待，这个信心成为我们的起点。虽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但是因为天父爱我们，他永远能够使万事相互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跟困难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啊，不是说你人生现在已经一帆风顺了，也不是说基督徒的人生不会遇见挑战、困难，或者挫败，或者失败，或者低谷，或者跌倒，或者软弱，我们仍然都会有。所以看这句话，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状态当中，你都要安息在这一份确信当中。哪一份确信？神叫万事相互效力，使我得益处。神会动工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起来的。无论你处在什么环境当中，你都要安息在这个真理当中，好不好？很重要。我没有说你现在已经是完美了，我们仍然会有困难，会有问题，但我们的思想里面，我们永远安息在这一个真理当中。罗马书8章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今天都是神所爱的人，神叫万事使我们得益处，为我们效力。经过过去，可能你炒股亏了；经过过去，可能你做生意失败了；经过过去，可能你被人家骗了；经过过去，可能你健康遭遇到很大的挑战。但是你要相信，虽然经历了这一切，但我内心的确信，我仍然安息在这个真理当中，就是神能叫万事都为我效力，使我得益处。哪怕被骗了，我也会从中得到恩典和祝福。哪怕失去了很多东西，我从中也能经历到神的偿还和祝福。阿们。约瑟就是有这个信念的人，他就是安息在这个真理当中的人。创世纪50章20节，约瑟怎么说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。明明是那些人要害约瑟，明明这些事发生是不好的，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你永远记住，因着你失败，可能判断不准确，投资失败或者做生意亏钱，或者看人看不清楚，借钱了要不回来等等吧，但你永远记住，那些事情都是坏的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他总是要祝福我，要恩待我。阿们。你永远要有这样的信念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让你自己的信心安息在这样真理的话语的教导当中。神总是叫万事为我效力，神总是要祝福我的。阿们，阿们。那这是26年屏幕之分享第一个啊，关于主他对我们前面的道路和力量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会加倍的丰盛，会越来越好。那下面我们来讲第二点，面对风暴 与低谷的应许。虽然上帝应许我们更多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路走来不会遭遇试炼、风暴或低谷，仍然会嘛，对吧？也是说你们在世界是有苦难的，人生总是会有挫折，会有低谷，会有困难。但是圣经神的话向我们保证，试炼、低谷或风暴绝非终点，这是神祝福我们的开始。阿们。诗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诗篇的作者怎么说呢？诗篇66篇12节，他说你使人坐车，这个读什么？压，对不对？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。什么意思啊？上帝有时候也允许一些环境、一些困难、一些事情的发生，圣经这称之为上帝对我们的试炼。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，对吧？你不要说神啊，你怎么不保守我，让我损失了那么多钱？神啊，你怎么不保护我的健康，让我怎么生了这一场病？神有时候也允许这些挑战的发生。所以圣经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指的是神许可，原文是神许可的状态。我们经过水火，但神最终的目的呢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所以上帝并不否认会有试炼，但他对结局已经给出了应许。当我们经过试炼呢，神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。阿们。他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富足之地，丰盛之地。诗篇23篇第5节，大卫也是这样说，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。很显然大卫有什么？有敌人嘛，仇敌的攻击，仇敌的追杀，仇敌的破坏。就像我们健康遇到挑战，家庭遇见挑战，关系遇到挑战，事业遇到挑战，对不对？大卫说，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意思说什么？虽然有攻击，有搅扰，虽然有低谷，虽然有一些什么仇敌在，但是神呢，他总是为我摆设宴席，使我福杯满溢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阿们。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，叫约沙法。约沙法当时面对着什么问题呢？四面八方有几个国家来围攻他，也就是说他面对仇敌大军的攻击，然后约沙法跟他的百姓是非常渺小的，他根本打不过，一下子就要被他们灭掉了，要亡国了，怎么办呢？他没有在慌乱当中靠人去解决问题，解决啊，找解决方法，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他把目光转向了耶和华。我们来看历代之下20章12节，他说我们的神啊，你不惩罚他们吗？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注意哦，在面对挑战，面对这么大的风暴，仇敌的攻击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危险之前，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耶和华，仰望你。这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这是依赖的态度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今年面对人生的低谷，面对风浪，面对试炼挑战的时候，神要我们有一个态度，像约沙法一样，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赖你。他要我们有这个态度，有这个心态来到他的面前。然后接下来神做了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历代志下20章15到17节，他说犹大众人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，你们请听啊。上帝就借着一个先知对他说话嘛，他说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所以也不要因这医生的报告恐惧惊慌，人的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，也不要因为啊大环境不景气而担心我们的未来。我们要相信耶稣是我们最大的老板，耶稣是我们最大的供应者啊。也不要因为天灾人祸让我们每天活在恐惧当中，耶和华是我们最大的保护。阿们。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对约沙法和他的百姓说，他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17节，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，这次你们不要征战，要摆正站着，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，不要恐惧，也不要惊慌。明日当出去迎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们要继续的来仰望我，不要恐惧，相信一切掌握在神的手中。你们要站立依靠神，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，继续的来仰望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24章的20节，他说，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什么意思？约沙法他们面对人生最大的挑战危险，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低谷当中，仇敌四面八方围困他，根本打不过，没有办法，根本解决不了。这个时候说，圣经说，接下来说，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其实这句话今天也同样适用于我们。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立稳是什么意思？在主里站稳脚跟，就是让我们自己扎根在神的话语上。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，意思是什么？相信他的先知，就是认真聆听神通过牧师的恩典教导。回到这一节经文，接下来我们人生难免会遇到挑战或者问题，也许有可能你现在就处在问题当中，挑战当中。那今天这节经文就是神对你说的，2026年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对你说，信耶和华你的神就被立稳。怎么样立稳？回到神的话语上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这个先知是谁？这个先知就是你每个礼拜来到教会，牧师给你传讲恩典的话语。这个先知也指的是在26年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借着屏幕师给我们这个启示，今年会是更多丰盛的一年，神会带领你的道路，带领你的健康，神会给你加倍的力量，神会在低谷风浪中会带领你前行。阿们。信他的先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们就起来赞美，历代之下20章22节，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蒙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都被打败了。上帝亲自为他们征战。阿们。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。我们回顾一下，第一点，2026年神要对你的道路和力量他给你应许。第二点呢，2026年或者说你现在就是在人生低谷当中、风浪当中、危险当中、绝望当中，上帝要帮助你，上帝要为你击打仇敌，上帝要为你征战。你只要依靠他，站立得住，来到他的面前，相信他的先知的话语，就是相信恩典的教导能够帮助你，能够改变你。哈利路亚。然后我们就看到结果发生了，历代之下20章25节，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，在死守中建了许多财物珍宝，他们剥夺下来的多的不可携带，因为甚多，只收取了3日。本来面临着什么，弟兄姐妹，本来面临着要被灭掉的危险，比如说本来你要破产了，可是居然当你倚靠神的时候，上帝给你的甚多，远超过你所想象的。本来你的事业也好，你的工作也好，你的经济也好，已经面临着破产了，没有路了，但是今年当你依靠神的时候，加倍的丰盛，起死回生了，东山再起了，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好起来了，阿们。所以你看到完全是一个翻转。我相信2026年这个画面会在很多人的经济、工作、事业、家庭当中会出现这个画面，你要有这个憧憬。你说我不相信，你不相信没有，但我相信。因为刚才说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， 我相信啊，我非常相信恩典牧师讲的，我信他的先知，信先知的话，我就亨通。好，26节啊，25节是带来了翻转，对吧？本来已经破产了，结果呢得到的各样的丰盛多的不可携带，甚至什么甚多呀，只收取了3日。26节，第4日，注意哦，我在那个英文版看他的 现场讲到的时候啊，当然我散装英语也懂一点点啊，你不要觉得牧师什么都不懂啊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屏幕是突然之间停了下来。他说他在预备的时候，他没有这个预备。但讲着讲着，圣灵告诉他，他说：“你注意第四日，注意第四日。”突然之间，他想起来了，去年的年度主题是第三日。哎，注意哦！他说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圣灵突然告诉他说：“停一下，注意第四日这几个字。”恍然一想，去年25年的年度主题是进入第三日，所以今年呢是第四日了。如果按这样来算，第四日会有什么应许呢？就是你人生在风暴在低谷当中，神会使你大获全胜，加倍祝福。你看，来读一下这节经文。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。哎，为什么叫比拉加谷？谷指的是什么？山谷。谷就是低的地方，叫谷嘛，弟兄姐妹，对吧？这个就中文的文化我们懂吗？对吧？那个高的地方叫峰嘛，对吧？山峰嘛，对不对？低的地方，最矮的地方，峡谷叫什么？叫谷嘛。所以最低的地方，第四日哦，在最低的地方比拉加谷，在那里称颂耶和华。所以在比拉加谷，他们收取掳物，收取了三天三日。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？第四日比拉加谷。所以今年加倍的丰盛临到你，在你的人际关系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健康上，在你的孩子亲子上，在你的工作上，在你的事业上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圣灵奇妙的启示啊。我们过去刚刚经历了第三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年26年是在第三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。阿们。也就是说，通过今年的主题信息，神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我们今年会收获果实。可能你在低谷当中，你现在在很低的低谷当中，但今年神会使你加倍收获。在低谷，在风浪，在危险当中，这个低谷会变成祝福之谷，就是比拉加谷。阿们。所以这是前面两点啊，神对道路和力量的应许，然后神对人生低谷、风浪、危险、挑战中的应许，神会让你在低谷中成为比拉加谷，祝福的谷。第三，神让你今年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更多的专注神的话语。牧师很快会有一个新的读经计划开始出来，鼓励大家还是要更多的专注神的话语啊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神在改变你的外在环境之前，他要先赐给你更多的聪明智慧和启示，而这些聪明智慧启示只有透过神的话语才能获得。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问题解决不了，不是没有路走，而是缺乏足够的聪明智慧和启示。弟兄姐妹，比如说有些公司啊濒临着破产，但是神给那个老板一个启示，一个智慧，一个开启，他转型一下子，他一变了一下子怎么样，他有可能就能起死回生。我们人生当中就是这样子，有些问题看起来解不开的结，是我们缺乏足够的聪明智慧和启示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想改变这些环境，我们需要得到神更多的聪明智慧和启示。那聪明智慧启示从哪里来？是神的话语，从神的话语里得到的。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。什么叫功效？有疗效的意思。比如说身体生病了，那个口服液喝下去有疗效，降压药血压就低了有疗效，感冒了感冒痛一通有疗效，对不对？那个问题，那个人有那个症状，那个药片一吃有疗效。那不只是在身体上，在各个领域，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，是有疗效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专注神的话语。所以神的话语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那撒旦魔鬼呢，他要想尽一切办法从你身上窃取神的话语，他不要让你领受神的话语。所以领受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。箴言书四章二十节说，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听我的话语。 为什么这么重要？21节说，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到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神的话语是什么？医全体。什么叫全体？灵魂体。灵会让你得到更多的聪明智慧和启示，魂呢，破除一切的恐惧、担心、焦虑、忧郁、失眠，对吧？恐慌、压抑、重担、负担，全部都要破除。体呢，神的话语医治你身体的疾病，各样的疾病，医生治不好的病。所以神的话语是什么？医全体的良药。而撒旦呢，就要把神的话语从你生命中夺走。所以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马太福音13章3到第4节，我们来看啊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。飞鸟就是魔鬼的意思，他要把你神的话语要把你给拿走，他不要让你有神的话语，他不要让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恐慌的时候，你恐惧的时候，你来到教会听牧师传讲恩典，传讲信心，传讲盼望的信息，几乎你的问题还没有看到马上解决，但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指望，有期待？就像你的老板天天给你画饼啊，开玩笑开玩笑啊，这是一个段子。我们的神不画饼啊，我们的神是真实的。那老板天天跟你讲好话，天天说我们要一起发财了，我们要公司要上市了什么的，记住，这些是画饼，这些真的是画饼。但是神的话语永不改变。但是记住啊，世界上的人讲好话，他只能说是某个程度上给你情绪价值。什么叫情绪价值？拍马屁吹牛就是情绪价值，通俗的解释啊。哎呦，这个人真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，他一直在说你好，吹捧你，吹捧你，那肯定。记住，世界上的那一些只能说是给你在情感情绪上能够给你带来快乐愉悦，稍微打一点鸡血，但他们都是飘渺的，是虚的，是没有实质力量的。但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，是活泼的，有功效的，并且神的话语是什么？能让你医全体的良药。阿们。所以呢，神的话语给你盼望，给你期待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灰心，你软弱的，当你来到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，你感觉到有盼望，有期待，有力量。结果医生告诉你说这个病很难治，结果环境告诉你说这个钱很难还得掉了，结果有人看环境说，哎呀，很难东山再起了，很难翻转了，目前这个大环境下可能很难了。但是神的话语总是能给你信心，这个信心不是打鸡血，不是情绪价值，它是真的是让你从灵里面起来力量。所以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阿们，很重要啊。所以撒旦呢，就是要把你心中的神的话语把它给夺去，在他能够夺走你的平安之前，他要把神的话语夺走；在他损害你的健康或扰乱你的生活之前，他必须先窃取播撒在你心思意念和心灵深处的神的话语。因为当神的话语被夺走的时候，你就会变得脆弱不堪，任由魔鬼摆布。当神的话语从你里面被夺走的时候，你会陷入到抑郁当中，你会陷入到各样的捆绑、恐慌、各样的恐惧、惧怕当中。阿们。那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13章啊，耶稣在讲完撒种的比喻，讲到说不要让魔鬼窃取这个种子嘛，飞鸟要把种子给叼走，对不对？讲完这个之后呢，耶稣又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什么？凡有的还要给他，叫他有余。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些经文怎么解释？我们讨论一下。以前我在传统的基督教教会啊，也听过牧师讲过这节经文，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嘛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他指的是什么呢？一般都会讲恩赐才干，也就是说你的恩赐越用，你会变得越多。比如说你越参加敬拜，你敬拜恩赐越明显，你越参加讲道服事，你讲道恩赐越明显，还有的要嫁给他嘛。你越不，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，你最后变得什么都没了。一般解释都解释到这个层面啊，有没有问题呢？也没问题，也对啊，某个程度说也对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人讲过，今天我给你一个新的解释， 凡有的还要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今天告诉你一个最正确的解释，圣经解经有一个原则叫上下文哦。刚才跟大家说马太福音十三章在讲撒种的比喻，在讲领受神话语的比喻哦。意思说什么？凡有的还要嫁给他，意思说你越注重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的启示会越多，你的平安会越多，你的安息会越多，你经历的丰盛会越多，你的恩宠会越大，你的健康会越加增，你会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丰盛，极大的丰盛。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呢，你越忽略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原有的健康、喜乐、平安也会变得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给个掌声，这才是正确的解释。弟兄姐妹，要来的没意思，也有意思，挺好的，总比不鼓掌强啊。虽然是勉强的，也挺好的。凡有的嘛，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嘛？根据上下文，他指的就是一颗聆听的心嘛，一颗接受持守神的话语的心嘛，对吧？我要更多神的话语嘛，对吧？我继续要扎根在神的道上嘛，凡有的嘛还要加给他嘛，神会给你更多嘛。那如果没有的呢，就你已经停止了，你不领受了，那你已经有的平安喜乐祝福也会变得越来越减少。然后下面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继续讲啊，其实上下文就是在讲神的话语，在讲撒种的比喻。他继续讲说，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，你们用什么粮气给人，也必用什么粮气给你，并且要多给你们。注意这节经文什么意思？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我意思说，他在鼓励我们，在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鼓励我们小心听一些不该听的新闻，要少听。少听，尤其是世界上的各种新闻。基督徒了解一下时事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了解一下大环境没有问题，但你不要陷进去，你不要天天去听啊，弟兄姐妹。你天天听呢，就会被这些一些人的观点、新闻报道等等，对吧？会让你越来越恐惧，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滋生忧虑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他说我听了那些博主，听了那些人所讲的嘛，现在就是最好就是婚也别结了，孩子也别生了，躺平，回家养老。我说这个社会是这样的，但是你要人带着盼望，你神的话语还是要你生养众多的呀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这节经文说要留心你听的，所以不要乱听哦，阿们。要听神的话语，不要听世界上的东西。路加福音八章十八节，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。所以不要听负面消极的，听那些死亡的，听那些悲观的言论，然后你要听神的话语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。你越听信心，越听盼望，越听神的话语，你会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有恩宠，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有神更多的平安，阿们。所以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，没有的都不听了，不听会越来越减少的。所以我们要成为凡有的还要再嫁给我们，所以26年要更多扎根在神的话语上。具体有两个步骤，一个步骤学习自己读经啊，一天读个两章、三章、一章都可以。牧师会有一个读经计划，我们再一次从新约开始读，好不好？就比较容易读了。那另外呢，还是要每周跟上教会的信息。你要相信一个教会的设立，神给牧师是有五重职分的。你记住这句话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你要相信神是借着牧师在讲台上对你传讲话语、传讲信息、传讲神的心意。所以一方面是借着自己读经建立这个习惯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还是要经常跟上教会的信息进度，去听那美好的信息。今天这个社会，你打开抖音，打开小红书，打开各种新闻，听的都是负面消极，让我们忧虑的信息，你很难再听到激动人心的信息了，很难再听到告诉你会越来越好的信息了。所以世界都是越来越黑暗的信息，今天只有神的讲台是义人的路，如同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阿们。所以26年 会是更加丰盛加倍的一年，好吗？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个年度主题的开端啊，下一周我们特会会继续啊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做一个祷告，好吧？哈利路亚，沙卡拉卡巴拉沙拉拉拉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哦拉卡巴拉沙拉拉卡，我要仰望，身体得医治，问题变渺小。哦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哈利路亚。哦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哦呀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！我们一起举手来领受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26年向你仰望的时候，一切的问题都会变渺小，身体得医治修复，关系家庭得医治修复，把我们从低谷当中拉出来，在我们敌人面前使我们福杯满溢，让我们的低谷成为比拉加谷。是大大得祝福，大大翻转，大大丰盛的谷。主啊，26年愿你更多的恩宠丰盛加倍的临到每一个家人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每一位，赐下平安保护供应在每一个人的家庭和家人的身上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